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阿吉映画馆，严神父说电影。
亚洲真理电台短播播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任吉神父，现在主持这个节目叫阿吉映画馆。除了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也愿意特别透过广播向真理电台网络上的朋友大家问好，因为许多的网友可以听到节目，也可以看网络上的资讯，然后可以跟我们交流，非常在乎网络的朋友大家好。我这个阿吉映画馆这个节目今天开始的时候，先谈一谈这个节目大约有什么目标，这个节目大概选片子有什么标准。平常我们去看电影都很强调的电影娱乐性，娱乐性就是说能够让自己的有情绪的转移，比如说看到很好的爱情片，哦，被爱所感动，看到很恐怖的电影有惊恐的感觉，这种情绪的转移在两个小时的经验里面，因为看电影是很特殊的情况，平常是在一个黑黑的买票进去的一个大荧幕，所有人注意力的眼光都在大荧幕当中，但是人跟人之间的情绪是互相传染的。上次我提到了耶稣受难记，有的人在哭，有人在难受，有的人哭得很难过，那彼此之间情绪会传染，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媒体，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经验的，不只是看到了，好像是尤其现在是声响啊，数位化的时代的声响效果，让我们不只是看到了，好像就在一个特殊的一个环境里面，彼此分享一个经验，彼此共同一个参与一个经验。所以除了看电影有娱乐的价值之外啊，我巴不得这个节目阿吉映画馆给朋友们介绍电影的时候，多少介绍一些好看的电影。当然好看的电影有它的标准，而且除了一个好看的电影以外，我希望能够感动，有点让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网友从电影里面能够有所收获。所谓的有所收获，并不是一般的学术啊，或者学校里面讲的教育的工作，有的知识上的、理论上的、理性的、纯理性的那种比较狭窄的观念的收获。我们的收获更多的是对他的生命有所启发。比如说很多人去看电影的时候，他觉得看完电影又好郁闷了，看到星期五晚上的恐怖电影好恐怖哦，好害怕。有的时候看到很恐怖的纪录片，或者是人性的非常丑陋的，比如说很强烈的哈暴力的凶杀片啊，警匪片啊，杀人的那种残忍的电影啊，甚至政治上的斗争的残忍的电影，这类电影很多人看完了之后回来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内心真是两三天都很不舒服，甚至是常常在郁闷状态当中。我巴不得我选择的电影朋友们看完了之后是轻松的愉快的，有的时候他对他的人生有更多的希望，更多的光明，哦，这种轻松愉快有希望光明的感觉，那是非常的好。巴不得许多的好的电影能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感觉，而且有很多是叫做人性光辉的。所谓人性光辉，就是把那人的人性的内在的潜能、内在的潜力能够发挥出来。那你看到这样好的电影之后，会激励自己哈，对自己的生命充满希望，充满力量。那当然这是阿吉映画馆这个节目一个更高的渴望，更高的期望了哈。所以平常观众看电影是注意它的娱乐性，那好不好看很重要，那我这边特别强调有感动的人性的光明跟希望，还有启发性。那除了这个电影以外，平常一边观众看电影的时候常常提导演，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奥利弗·斯东啊，还有 Steven Spielberg 啊，好多好多有名导演，希区考克啊， Woody Allen 啊，很多中国电影的陈凯歌啊，张艺谋啊，李安啊，很多人是因为导演就去看电影，很多人因为演员，那不要多举例子了，很多的好的演员常常会喜，尤其年轻人看到好的那个一有这个演员他就必须去看，也就看了有一天就会失望，或者是继续的看到那个演员变得很好，很大的大牌的演员，一个很有演技派的演员，他会更高兴，因为演员。那平常观众们听众们看电影的时候常常不只是导演跟演员以外，也会注意到那个场景哈，比如说我们常常有几个场景会记忆非常的深刻，像这个沉默的羔羊里面有一个 那个残杀的精神分裂的人，变态的人，他怎么样把那个所有的女性放在那个山的山洞里面，家里面挖一个洞，在洞里面，像这种场景会震撼哈。还有很多的我们讲那个科幻电影，有特殊的那个太空啊、未来啊，有点像那个漫画当中的一个欢乐城市的那种场景，哦，这些场景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有很好多的电影，像《乱世佳人》啊，好服装，大的场面，史诗片哈。比如说《神鬼战士》当中的那个罗马跟外邦人的战争，这些战争的场景、服装，当然演技，还有近代啊，在电影当中，尤其有的时候现在是数位化的时代，常常给我们介绍很多很多的黑白的电影，重新冲洗、重新放映，这些黑白电影让我们更感受到那个光跟影啊，色彩当中的层次，黄色啊、红色啊、绿色啊、草原啊，还有早晨的阳光，晚上的晨曦啊，那个夕阳降落的时候，整个慢慢变暗的那种黑暗深蓝色，这些颜色都出来，灯光音乐都是大家欣赏的一些可以帮忙大家更多的更喜欢爱看电影的这些因素了哈。所以电影好不好看确实是很重要，平常我们讲电影好不好看有好多的原因让我们感觉电影好不好看，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聊关于电影方面。今天我先介绍一部电影，叫做那山那人那狗。那山那人那狗是中国大陆的出品的电影，幸好我们透过这个海外的发行商，在台湾也放映过，在台湾地区放映过，在海外的这个数位化的 VCD 或者 DVD 的市场里面也可以找得到。它描写是一个乡下的邮差，一个湖南乡下的邮差，他要将他的工作交接了，这个老的邮差要把工作交接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一个新的邮差，这个邮差要走一趟新的路，认识环境。这个可真的不是我们现代的环境里面的邮差，用电脑、用摩托车、用汽车，他那是完全要走路的邮差。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里面，老邮差把他的工作交给新的邮差，交给新的邮差的过程当中，他要经过他自己父亲原来走过的一条路，那个路里面会碰到壮阔的山林、翠绿的田野，还有边疆民族的各种的风俗文化的婚礼山歌。所以这个电影里面让你看到很美的山的环境，很淳朴的人与人之间来往。起初这个年轻人他对父亲的这个职业不是那么了解，虽然他考上了这个邮差的工作执照，现在要接下工作，但是很怕别人说他不负责任，因为我们年长的老一代的对年轻的总是觉得责任感够不够，对他的工作的忠诚度够不够。那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父亲开始不放心，陪了一段路，中间有一只狗一直跟到他上山下海。这个上山下海的过程，你就看到那个山间的那个美丽的风景，非常美丽的环境。然后他发现他的父亲做多少的，好像每一个人彼此之间打个招呼啊，他把一封信送到别人手中，或者别人一封信交到他的手中，将来要寄到外面去。这个简单的彼此送信跟递信的这个动作哈，他就感受到原来在传一个了不起的讯息哈。比如说有个年纪大的老太太，她就靠这一封信跟她远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来往，后来她才知道她爸爸的角色跟责任。所以这个电影最后表达了她非常清楚，她的父亲原来是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个邮差，她自己也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邮差的工作，就继续这个邮差的工作哈。她这个电影让我们把那个新的时代跟旧的时代有个区分，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些方法、一些做事情的样子、一些人际的关系过去了，新的时代还没有完全起，还没有站起来，慢慢的站起来，他接下了这个棒子。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说好像世外桃源是一样的，那个整个的美景、整个的风景、整个大自然之间，我讲那个单纯的问安跟招呼的声音都流露一种很强很强的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人情味。所以这是一个好电影，因为它的故事非常的单纯，但是美啊，真是非常的美，美到不只是山川风景的美，美到那些人与人之间每个的面孔都是那么单纯的来往，这种美，这是一个所谓的好的电影。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聊什么样的一个好电影，我再介绍更多的好电影给您听，谢谢。